累劫的罪啊，很难冲了，从畜入恶鬼，会死很不从，从畜生进入到恶鬼道，会死啊，这个污秽的食物啊，永远没办法满足，吃不饱，啊，肢节皆火燃啊，那个他的那个关节啊，都好像火在烧一样啊，很痛苦。骸骨不消融啊，骸骨就是他，因为这个恶道的果报很奇怪啊，死了又复活，死了又复活，这地狱道啊，地狱道啊，死了又复活，死了又复活。好，所以呢，这个骸骨不消融，意思是他的就一直啊，一直没有他这个形啊，好，一直没有消融掉。好，这个他这个形啊，这个体啊，一直没消融，死掉了又活起来，痛到死掉又活起来，痛到死掉又活起来，不断的痛苦，痛苦没有间断。好，贪欲暂时乐，受报苦无穷。好，这个贪欲啊，好，我们贪这个欲望，暂时的贪着这个暂时的欲望的乐，可是以后的果报却是无穷的，苦的果报却是无穷的，啊，就无穷尽的果报。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贪一时的享乐啊，然后去造成未来好，啊，这个无穷无尽的果报，那就很苦，那就得不偿失了。这段都是比较沉重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啊，看下面。借观檀越四世，从苦缘起，出生法第十二。好，这一段呢，就是在讲啊，檀越的四世供养。檀越就是一般讲，檀越就是对佛法很有信心的在家居士，叫称檀越啊。我们要讲善男信女了，好，简单讲就是善男信女。那么呢，他对出家众的四世供养，好，那么现在就要描述，好，我们对四世供养呢要如何来看待。好，底下损害生命名苦业，筋骨失尽名苦缘。现在讲的就是苦业跟苦缘啊，我们呢害到生命呢就是苦业，有苦的业，筋骨失尽啊，苦缘啊，这个筋骨失尽底下我有提到，我们先好看下面解释啊。筋曰食者，吃啊，好，我们吃东西啊，大家要留意啊，不是说吃素食你就没有造业啊。这个素食整个过程你还是会伤害到生命啊，你耕田啊，栽种，整个运送，还有农药啊，现在是农药啊，那个农药呢很多虫死光光啊，啊，这个呢这个都会伤害到生命啊。以前古代的出家人他在种菜的时候啊，他那个是他们在耕种哈，它是很小心的，不尽量不伤害到那个蚯蚓啊，一些泥土里面的这种虫。以前我在摄罗三元光寺的时候，有一个法师啊，他专门种田，啊，专门种菜。好，我们啊有一位法师，有一位南众法师专门种菜。那么他以前都是用那个锄头，是锄头扁扁的哈，扁扁的锄头。那因为他发现那锄头一锄下去哈，马上就把那个蚯蚓截成两段了啊。至于他自己就去发明了一种锄头，哪一种锄头呢？他呢就是请那个铁匠哈，去打他那个就是两根尖尖的而已啊，两根尖尖的，他就专门去，是他自己去做的，但外面卖都是四根尖尖的还是三根尖尖，他一定要两根尖尖的就好了。好啊，我说哦，那你怎么那么聪明啊，你为什么要去打这个？他说为了不要伤害到蚯蚓， 因为你那个尖那个两根尖尖的，它原来是扁扁的锄头的那个铁是扁的嘛，啊，它只有两根尖尖的，因为两根尖尖的这样一锄下去，土一挖出来，蚯蚓不会死掉，好，它只是土翻过来而已，它至少可以少伤害到生命，减少了。好，哎，它这份用心也是不错，所以我们。这个耕种事实上是会伤害到生命的，所以死者从耕种除役，除役，役哈啊就是割稻子的那个割啊，割的动作就是役啊，收治养薄，教长运年啊，收治养薄啊，什么叫收治养薄呢？你。耕种的那个稻子锄给它割下来了哈，然后呢你给它收起来，以前那个稻子哈铺在那个地上不在晒太阳嘛，它一段时间就要去翻的呢，好要去给它翻起来，再用那个风啊趁那个风好翻起来哈，那个风吹要把那个它跟稻壳啊要给它分开哈。他这个就是指这个动作扬薄啊，这薄的意思就是扬米，就是那个把那个这个稻子啊，把它剥啊，整个起来，这个啊让它在空中哈、啊、飘一下啊，去这个糠啊，啊去那个外面的一点壳啊，它是主要指这个啊，这个扬呢就是顺着风。啊，顺着风啊，教藏运年，教就地窖，地窖里面藏的这些食物，运年啊，碾呢就是用人拉的车叫碾啊，我们人去拉的车啊叫碾啊，葱磨吹串，葱就是那个葱，大家都知道啊，以前要葱米，把它放在这个石头的这个洞里面啊。然后呢就是用这个一直锤啊，这冲的动作啊，去磨那个米啊，吹串就是啊烧火做饭叫做串啊，啊就是形容要去烧火啊做饭，还要冲磨啊，蒸煮料色啊去蒸煮啊，用一些佐料啊，你要去设，要去研究它。好，供奉供给奉送，又种菜造墙，灌啊盖灌田园。好，你要然后呢，你要人家供给奉送，啊，还有一大堆人力啦，啊，帮你去啊去传这些食物，还要种菜啊造墙。啊，你为了这个菜，你还得防止人家来偷菜，好，啊，还有点墙哈，灌溉田园哈，你还要灌溉啊，这个盖灌田园啊，你还得用挑水啊，那个水里面是有虫的呢，你挑来挑去的水还是你还是伤很多洞，你别看那个挑水动作、灌溉动作，那灌溉动作那个溪水里面的虫不都死光了？啊，大家懂意思吗？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些描述就是这些过程当中都杀伤很多的那个小生命。好，底下因为匠作啊，就是把它做成啊，经营又做成匠作啊，就是啊像酱油佐料等等的这些啊佐料了啊，既一剥食啊，出一波汗，汗在皮肉，即是其血。一时功力，出于作者一波之血，况复一生。凡受几时，始从耕种乃至入口，伤杀无数杂类小虫。啊，我们看看这边，这里讲的意思是说，既一波食，你现在吃的这一波饭。是多少人一波的汗血所流出来的啊，大家懂这意思吗？好，那这一波的汗 才会有你这一波的食物。好，然后汗在皮肉，即是其血，就是这个一直流汗。好，这个汗本身呢是从皮肉里面流出来的。好，那这个汗在皮肉里面呢，本来就是血嘛，汗是血液里面多出来的那个，这是那个水分哈，才跑出来的。所以事实上呢，它就是流血流汗呐、啊，一时的功啊，一时功力，一时的功啊，它的那个所出的劳力啊，什么样呢？出于作者一波是血，出于这个帮你去帮忙付出这一顿饭的背后，好，那个制作的背后是一波之血所做出来的。好，好，那么你吃这一顿饭是别人一波之血，这么多的劳力，这么多的杀伤生命所跑出来的这一顿饭呢、啊？好，那况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吃一波，你看这样子，你得要大福报呢。真的是要福报呢。你看吃一多饭，这个饭是，好、哦、那个，所以如果我没有感恩心哈、哦，吃这一顿饭哈、哦，那是真的是，很损福报。况复一生，况这一辈子吃那么多饭，凡受几时啊？始从耕种乃至入口，你受这你。凡是你接受，不管你接受多少顿饭，好，它呢都是从耕种到入口都怎么样，伤杀无数的杂类小虫，都伤害多少小虫啊，好，所以你不管吃多少饭，你就是等于是跟这些小虫都有共同的业了。好，是以佛界日寿一时，所以佛呢，他呢就希望日寿一时，他出去托钵只托一次而已，早上啊只托一次饭，然后呢支持性命，济过一生。你只要能够维持你能活得下去就好了，不要再多想了。他意思是说，你要修行，我们凡夫之身要解脱生死，你不得不吃饭，所以不得不吃的这个饭呢是。这个会有这一顿饭呢，因为这个是造业很多的啊，是那个背后会伤多少生命而来的这一顿饭，我们呢就尽量不要吃那么多哈，好、啊，我们就刚好维持生命就好，所以日寿一时。其实这个真的其实是刚好了，一天吃这一顿饭是刚刚好，好、啊、是刚好。我们其实营养太多。哎，真的营养太多，现在是营养过剩。好，过剩之后又要花10000块钱减1公斤肥肉，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外面减1公斤是要10000块是？好像听说这样。那个减肥啊，减肥中心啊，如果按照佛陀的制度哈，他就慢慢就会减肥啦。好。支持，那我们能支持性命就好了，济过一生，就是能够这样过一生，济过一生，因为我们是济住嘛，好，济住，我们只是过客，好，就这样能够支持生命，这一生呢，就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贪求了，你多贪求就多损一顿的福报，啊，意思是这样，我们就刚好就好，活得下去就好。好，那多贪求就多损福报。依福者，养蚕杀茧，取伤之落，难挽裁缝，众缘调度，无量辛苦。好，刚刚前面讲的是吃的，现在我们讲用的啊，穿的啊，穿的。我们这个四时供养哈、啊，就是。吃啊，吃的、穿的啊，还有那个衣物以及床啊，我们的卧具啊，饮食啊，医药啊，以及卧具啊，以及衣服，这是四时供养。啊，现在讲到第二个衣服，衣服呢，它是举蚕做例子哈、啊，养蚕杀茧，哦，那个伤身更多啊， 这个蚕的杀害，哦，那实在太恐怖了。哦，那个你看那个一件蚕丝衣服，那要死多少蚕啊？好，取上枝络，取那个啊，这个桑呢，啊，因为蚕是吃桑树嘛。你看我们为了要去做这件衣服，你看花了多少的工，你要取上枝络，难挽裁缝，还去给它难，不是只有养这个蚕养起来杀那个茧，然后呢取出那个丝，你还要给它染色，它裁缝，众缘调度哦，一大堆的能力啊，众缘调度，所有的缘分各种因缘都要具备啊，都要调度好，无量的辛苦你才有这个衣服。祭上下衣之凡杀几蚕，你看计算看看我们上下所穿的衣服要杀害多少的蚕啊。好，出几气力蚕茧入堂，好，受几痛苦，是故佛教着粪扫衣，就是这要出多少的力量啊，出几气力。你看这个蚕茧入到这个汤啊，这整个就死掉了，受其痛苦啊，那是非常痛苦的。好，是故所以佛呢就教我们呢着粪扫衣，粪扫衣就是人家不要的衣服啊，路边捡到的啊，死人穿过的，死人穿过的哦。啊，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现在人的忌讳哦，真的是比以前忌讳太多了。很多忌讳都是我搞不懂的忌讳。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忌讳的越多哦，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自在就越来越不自在，因为你碰到这个就没有办法自在了哈。好，碰到你忌讳事情，你就没办法动了。啊，这个粪扫衣哈，其实这个衣服真的是啊，我以前对粪扫衣我是欢喜的，讲实在话，啊，是欢喜的。但是现在的出家人穿粪扫衣哈，我怕给人家会觉得说太做作了，太做作了。因为其实现在衣服是很好得到，啊，都很容易，你只要。啊，以前的衣服是很容易破，一下就没有了。啊，你穿个一两年就快坏掉了。啊，现在的衣服不是啊，现在衣服织得那么坚固，你穿个十几年还好好的。啊，真的是穿十几年好好的。好，所以就省着穿，这样就好了。好，藏蔽肉质，记得修道。他只要能够藏蔽肉质，肉质就是我们这个。啊，这个臭皮囊，好，能够衣服只要能够把我们臭皮囊遮住就好了。啊，我们这个鄙肉的这个肉身啊，脓血污秽所构成的身体啊，啊，是肉质，能够把我们这个脓血污秽所构成的这个臭皮囊啊，把它啊遮住就好了。这样记得修道，能够修道就好。只要能够修行就好了，啊，既是希望啊，期望，只要能够啊走修行路，这样就好了。这个你看佛陀那时候袈裟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袈裟很奇怪？它有个特色，但没有那么注意，它就一块布而已，它没有做这个有个袖子出来，还可以这样穿呢。好，然后一个套子，他没有，他都就是三块布啊，三衣就是三块布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把这个身体遮住就好了。哎，其实我很喜欢这种生活，啊，就是把这个身体哦，就这样子，你看那个衣服多简单呐，好，那个袈裟，像我真的这件是南传的啊，他这个我本身是有受南传戒。然后就这样子啊，一批就好了，多简单了。其实我是很向往的，我个人啊是真的很向往这种生活。啊，这个做粪扫衣啊，托钵吃饭啊，出去托钵回来就打坐修行就好了。 啊，随遇而安啊，哪里有空屋就哪里住啊，那个地方那个坟墓，现在坟墓就等于空屋了嘛。现在的坟墓都还有一个屋檐跑出来，还可以遮风挡雨，不挡雨了，遮不了风。现在有些地方的那个什么骨灰塔又做得不错，现在有些是郊外的骨灰塔，是公家的骨灰塔，我这个都看过呢。以前我真的是为了这个总监处稍微去看地形去研究，但是问题都会出在一个问题，水源啊，水源不容易得到。如果你真的总监住要住久一点，你要水源要好，就是水源没有办法解决哈，你还得外人替你送水，那太耗人力了。后来我就没有说一定要总监住。其实他这个是啊，我是蛮向往这种生活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啊，房舍者，从其立墙壁。穿坑掘地，伤沙土虫。不过现在我不建议人家总建筑，所以有些人去行脚去做什么，我都说你不要，你安住个地方就好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第一个我们道力不坚，就是修道的这种沉着稳健的力量不够坚固，处理心不够坚固，对法义体会不够深入。修行的这个各方面都不够稳定，这时候是危险的。好，而且现在的业障又很重。现在的我们讲说，如果一个法师啊，那个如果说在那有些男众法师要很小心女众问题，万一闹出什么问题来，被老虎咬走。我们讲老虎就是女众，我们习惯性讲法就是如果男众法师被女众怎么样子弄到还俗了哈，我们说他被老虎咬走了。我们的这一种就是因为现在如果说道力不坚固现在这个环境业障真的是很重，修行这个环境越来越难修，你不像以前那么淳朴呢。现在女众什么都很敢，这个是讲实在话，真的不像以前女众还是比较保守，现在女众是越来越不保守，所以现在的男众出家众也是越来越难修。那我都常常劝说你们不要出去行脚了，你就好好的在一个地方安住就好。那这个也不是只有男女众的考验问题，你还有好多问题还有鬼道众生的问题，还有你看那坟墓，你没出问题就好，出问题恐怕就救不回来了，那不好救，真的是不好救。我看过太多着魔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有，所以在这时代里，安住在一个道场就好了，不要乱跑了，然后呢，让身心能够。在一个地方呢好好的住下来就是深安则道隆，那这样子还可以慢慢稳定修到一个程度。好，我们来看下面房舍者现在讲到房子住的房子从其立墙壁，穿坑掘地，伤沙土虫，灼伐柴木，伤林树丛，这是在描述造房子的过程。从开始墙壁慢慢起来，地基打好，然后呢，要挖坑、掘地等等，都会怎么样？伤沙土虫，会伤害到这个土虫啊。灼伐柴木也一样，会伤林树丛，底下伤林树丛，下面。造砖瓦时沙泥水虫，你造砖瓦的时候，这个泥水里面是有虫的，那水里面本来就有虫，水里面泥巴里面也有虫，放火陶冶沙柴草虫，你用火去陶冶这个 这个砖呐、啊，啊，这个砖跟瓦都需要火，那你还是会杀这个柴火的虫。好、啊，做人苦力，施主废柴。好、啊，这个要多少人的苦力啊？多少施主的钱财呀、啊？好、啊，你才怎么样才会有这栋房子啊？饮食众缘，劳损甚大。哦，这个背后要多少的啊因缘呢、啊？这个劳损是非常的大的，啊，非常非常的大的，啊，然后死成一房，你才有办法跑出一个房子出来啊，啊，才开始会成就一个房子啊，啊，是故行者依于总数，所以修行人的叫依于总数，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坟墓啊。好，树呢就树下一宿，这是两件事哦，总树是两个事情哈、哦，一个是总监住就总，啊、哦，一个是树下一宿就树啊、哦。朝鲁自安，念时是苦，洁身而死。你呢就朝鲁自安，就一个草席呀、啊，啊，就坐着就打坐就好了，啊，念时是苦，我们要念这个食物啊，吃太多真的很苦。节身而死，你要节节衣缩食啊啊，那不要吃得过，不要太过了。然后呢，衣服呢，炼衣杀命啊。我们炼食是苦，就节身而死。炼衣啊，衣服它呢，成就这个衣服背后有多少的伤害到生命的事情会产生，所以我们就穿简单，着粪少衣，着人家穿过的就好了。啊，第一，人家不要的，丢在路边的就好了。念房舍卧具，从苦缘生。我们刚刚是第一个念食是苦，皆生而死。第二个呢，念衣杀命，着粪少衣。第三个呢，念房舍卧具，啊，念房舍卧具，啊，然后呢，是从苦缘生。啊，这个所有的房舍，你的卧具床啊。都是各种众缘和合的苦的因缘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呢要怎么样自要头陀啊，我们呢要志气啊，要号要这个头陀行啊。三月一仪，这个三月一仪就是以前呢啊，这个以前在一个地方住呢啊，你三个月就要移了，好，就要移开，好，就要换地方住了。在古代了，啊，佛陀那个时候，佛陀那个时候的比丘很少在一个地方固定住下来的，啊，那佛陀呢，他也有提到，啊，啊，如果你有守陀陀行的那个那种比较严格的陀陀行的话，至少你三月要一移啊，啊，要移动了，好，念世事难消，啊，你要念。世事就是世事供养，刚刚前面的饮食、衣服、卧具、汤药啊，这里面讲到汤药了啊，但是就是汤药就可以算在饮食里面，也可以算。这个世事非常难以消啊，啊，你福报难消啊，啊，少欲知足，你要少欲知足啊，啊，然后那欲望呢啊少啊，知足就好了。经云受弹乐时如饥馑时啊，经里面就讲你受这个弹乐啊，善男信女的供养啊的食物，那吃这个食物要像怎么样呢？如饥馑时，就好像这个地方啊，现在是啊闹饥荒的时代，你有这顿饭是多么可贵的一顿饭啊，要有这种想法，食指肉想啊，因为在那个饥馑时哈。啊，有时候甚至会杀自己的那个，如果实在没东西吃啊，还会杀自己的小孩吃，啊，食子肉，啊，食子肉香，啊，那这样是不是就吃不下去啊？啊，食之无味，吃不下去。所以我们呢，受弹乐时呢，要像这种很难、很艰困的食物，啊，要有这种心在想。受施主衣如热铁缠身，我们现在看32页第2行， 受施主衣，受这个施主所给的衣服啊，我们要如热铁缠身，穿这个衣服啊，就感觉到像热铁缠身，因为它是得来不易呀、啊，那入房舍时如入铁罐，这个货哈、啊，打个叉，好、啊，这个打错字了，这个是罐，铁罐，罐头的罐，哎，不是罐头罐，罐头罐旁边是金，金字旁，啊。啊，就是金字旁，金字旁的那个罐啊，罐头的罐旁边那个部首换掉啊，然后是金啊，黄金的金，金字旁这个罐，铁罐啊，这个要不要跟基金会讲？这种好，那麻烦你有时候我订正的时候啊，要稍微讲一下，因为我这个是后面的发真钞里面哈、啊，它是罐。啊，我又怕是不是我看错了哈、啊？是不是发真钞有错？我又查了大藏经也是罐哈、啊，所以这里肯定他是打错了啊。好，我们来看，受床坐时如热铁床，宁破此身犹如围城，不以破戒之身受人攻击啊。就是他意思是说，好、啊。我们要很珍惜小心啊，我们进入房舍就好像入铁罐啊，意思是说这个呢，这个房子是这么多的好因缘所造成的，我们要很珍惜啊啊，然后这个坐这个床坐的时候就像热铁床啊，像热铁床一样啊，宁破此身啊，犹如围城，不以破戒之身受人供养，就是呢，宁可我死了这个生命，坏掉这个生命哈，碎为围城，我也不要用破戒之身去受人供养，受到别人来供养，好，要有这样子的精神。三途苦报，皆为爱衣贪食。这个三途的果，那个这个苦的这个报啊，好。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贪爱自己的衣服，贪爱的食物，然后乐好房舍，贪爱房子。好，若破戒因缘，惶常失主。如果你是因这样，好，因破戒而去享受这些东西的话，你最后是会惶常失主的。你还是要回报，到最后你还是还给失主的。那怎么还呢？好，或作奴婢哈、啊，奴婢还给他们，鞭打驱策啊，鞭打啊，被啊被这个啊这个主人呐 啊鞭打出驱策啊，因为他做奴婢嘛、啊，或受畜生刑啊，或说他变成畜生，大毛带脚啊，他是带脚啊，毛有很多啊，身长筋骨，生的时候。你要为他劳动，好像牛啊，好牛呢去耕田啊，就是用筋骨去还人家，啊死了以后呢还皮肉，死了以后给人家吃，你的皮肉呢就给人家吃了，还债啊，负重力尽啊，然后呢啊你本身在世的时候，就是这个还活着的这个畜生啊，在。还人还主人还以前啊这个施主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负重力尽啊，做这个比如说做牛呢哈、啊，你那个负这个重，等到你已经精疲力尽了啊，然后啊已经够累了哈、啊，好不容易把它啊这个很重的东西驮起来哈、啊，背起来又倒下来，驮起来又倒下来。意思是还得很辛苦了，虚受性事乐不足言，虚受就是他没有得恨持戒不好破戒之身，这时候还受性事还感觉到很快乐，那但是呢这个快乐会怎么样呢？最后极常失主苦过万倍，要 回肠这个供养你的人的时候啊，你苦啊就过万倍啊。是故教汝知禅之愧，慎护后事。所以呢啊，这时候道玄律祖就跟这个慈仁法师讲啊，他的徒弟啊，说你呢要知禅之愧，慎护后事，你要保护你的未来世未来生。这句话是大家都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未来生，护着我们后世，好，不是护这一世哈，是护未来生哈。莫破戒受施，你不要以破戒之身而受人家的供养哈，名为静心哈，这呢就是在静心了。好，底下记哈，记曰。智者不贪食，贪食者无智。就是有智慧的人，他不贪着这食物啊，他知道这食物啊是每多吃一顿就多损一顿福报。贪食者无智啊，贪食者的人啊，就表示他没有智慧。不念出粪苦，唯取人食利。所以我有时候会常劝啊一些同参道友啊，出家众或自己的弟子。我说你有钱哈，不要乱花，好，有钱不要乱花，好。那有如果人家供养或是担金，好，尤其我们担金，啊，都不要乱花，尽量能够做善事，好，尽量能做善事，啊。但是一般出家众如果纯拿担金哈，好，没有金忏的哈，大概那个他经费都很少，啊，大概都差不多刚好够用了。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都差不多刚刚好，好，甚至还不够，大部分担心都是很少的。你们一个月薪水啊，大部分现在正常薪水至少也啊，对20000差不多以上，好，低也差不多，但也是接近20000。那这个出家众就很少了，所以出家众大部分。那就几千块钱一个月，几千块在寺庙里面，那他连出个门回来钱就差不多没有了，那出一趟门回来就用的就差不多了，所以他的生活如果纯粹只是靠担心这样老实过生活的话，那纯粹在一个寺庙他是可以就是好安住啊，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就不错了就可以了，好，他不要太常往外跑的话，好，我喜欢这个生活了，就刚好就好了。啊，不过，因为我毕竟不是只是这样，因为我的变成很多责任在，啊，所以变成我没有办法过这个领丹经、领执事，啊，然后好好修行就好了。我没有我的变成现在的责任啊就。不能只是这样的，所以你还是得要变成建设道场，好，还有好多事情要去忙。这个每个人他的责任不一样，好。不过我是真的是很欢喜那种生活，啊，就是在寺院里面就领个执事，然后一天啊就好好的把道场照顾好，做佛的侍者，啊，把道场照顾好多好，然后没事平常就没事了，啊。要把自己的分内的工作领的知识做完，我就回来诵诵经充实自己，啊，一切都随大众，大众做什么我就去帮忙，啊，这样一天一天这样过去，啊，然后那个青灯木鱼伴余生，以前我很喜欢这句话哈，啊，古佛青灯呐，啊，跟木鱼啊，就是陪伴我。的后就是晚年呐，啊，以前我在那个台大成绩社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哇，一阵清凉，古佛青灯伴余生，啊，一阵清凉，我是觉得我今生这样就好了。不过发现现在实在没办法这样，啊，那现在是帮人家古佛青灯伴余生。好，我们来看底下哈。啊，不念出粪苦，唯取人食利。这个出粪苦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个大家绝对不会想到，啊，就 绝对不会想到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吃多少，然后粪便就要拉多少啊，那去上厕所是很辛苦的事情。你每天吃那么多，要拉粪便又要拉那么多，吃那么多要拉那么多，吃我们这个臭恶之身多苦啊！好，然后还要便秘嘞，然后还要啊大肠癌，嗯，然后什么癌啊，然后还要烦恼这个宿便的问题。好，现在网络上一大堆报这个身体要怎么才能保养好啊，都跟吃有关。好，那你那怎么保养？怎么保养？少吃就好了，这是真的。吃就不要吃太多，刚好就好。吃太多身体真的会弄坏掉。好，为取人死力啊，自淡脑中炎，上肾向下气。这个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他不贪，他会贪呐、啊，贪呐、啊，贪这个食物啊，不无智者，就贪着的人哈、啊，他呢不会去念这个啊，你要吃那么多，又要拉那么多啊，粪便要拉那么多，然后呢，这是很苦的事，啊，只为取人食力，只。你就是心里就是在想着啊，这个怎么吃，然后名闻利养，就在想这个，自淡脑中炎，然后自己淡脑中炎，什么意思？这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口中哈、啊，你要嚼碎，那是要唾液，唾液是从脑中发下的命令，慢慢的分泌出来的，好。那这个呢，就是意思是说，事实上我们都是在利用这个龙穴之身、哦、在那里反复的在运作而已。我们这个臭秽龙穴之身啊，好，然后自己在用自己的臭秽龙穴之身，好，在那里一直在动，好，贪着这个色身啊，好，上肾向下起，好，上肾就是。我们口盛着肾，就是盛了、啊、盛这个食物啊，我们口就盛这个食物一直吃，然后向下就一直拉，好，向下气，气就是排出来，好，排出来，好，会命断事时，行者不贪事啊。我们这个会命啊，我们法身会命啊，我们有智慧，这个会命就是要慧根哈。啊，要有智慧的这个，你的生命如果是很有慧根、很有智慧的话，断四食。断四食呢，就是要断掉四种食，因为我们一个人哈、啊、有四种食，一个是断食、促食、思食、四食。好，大家记一下，断呢就一段两段的断，啊，促就是碰触到的促，促食、断食、促食。思时，思想的思，思时，四时就是我们的那个八识田中的识，认识的识，好，四时有这个四种识。好，断食呢，断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现在吃的眼前的食物就叫断食，你要分一段一段，一批一批的吃，好，这个就叫断食。醋食呢，好，就是好，你会贪着这个醋啊，贪着这个好感哈、啊，这个衣服这种好感会去贪着它，啊，那你满足这个贪着，你就是心里很快乐，啊，那这个就是促使。思时，举个例子啦，望梅止渴啊，好、啊，那你本来很渴，然后人家跟你讲，哇，前面有梅呀、啊，有梅子，哦，他一想到梅子这个，短、啊、那个。唾液就出来了，口水就出来，就止渴了，这叫思食啊。四时是一种生命那种很深层的一种原动力啊，那种驱动力啊。那个这是比较是在第七识跟第八识，前面呢都在前六识啊，就发生了。这个四时呢是比较深层的。那么它是比较类似像什么呢？一种生命的一种吸引力啊。它如果说它会贪这个 啊，像比如说男女众啊，男女众的那种欲望啊，那种满足的欲望，他心里面在那种从内心八识田中第七识那种贪着就出来。好，啊，这种呢就是有点类似啊这个事实，因为他在梦中也会梦中啊，好，在梦里面男女众问题也有。好，然后在啊你的生生世轮回生死那个中阴身呢，也是一样，中阴身与投胎也是用，也是这种情况的哈。好，所以这叫事实。那如果这事实断了，啊，那呢，那就身心非常的清凉了。行者不贪食，修行人不要去贪着这个。比丘不乐尽贪利受道具，追求心散乱，呼呼圆诸物。就是现在比丘啊，他都不乐尽在一个地方，贪利受道具啊，他贪着啊利养受道具，受这个各种的啊，这个道具前面四时供养了啊，就讲前面的供养，任何一种供养，追求心散乱啊，追求这么多的东西啊，心越来越散乱，呼呼圆诸物啊，呼呼就匆匆忙忙啊。啊，去攀援各种事情，好，得意更忘一，得到这个东西更想要另外一个东西，好，心归恒不住，内心呢，归啊，归就是啊啊，归求利养啊，计划，计划要有一些利养啊，去规划，贪求规划一些利养，就一直恒不住，心啊静不下来，住止住不了。一应愧施主啊，要赶快要对施主要惭愧了啊！臭身果破序，我们呢就要怎么样呢？啊，要啊对施主该感觉到内心很惭愧，臭身果破序。嗯，好，这个我们臭秽的臭皮囊啊，我们只要裹着破序啊，随便一件破衣服就好了。劝官三托门。我们呢要劝啊，劝自己要观观呢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啊，三解脱门啊，空无相无愿，这前面有讲到啊，三解脱门，离相自调御啊，我们离开这个相啊，这个相就指执着的外相啊，穿好衣服啊，睡好房子啊啊等等的这个，然后调御内心的这个心。好，我们离开这个名闻利养，好，少欲学之主，好，我们呢要少欲望，我们要学这个知足的心，好，可依四子父，啊，可以依着四子，是就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父这个字哈。这个是在发真操里面是讲收敛，好，收敛内心，收敛好。不过呢，我个人啊，加上我自己的看法哈，因为毕竟云干律师跟道宣律主已经隔很长的时间了啊，他所以他后来来解释道宣律主的啊，那个这是云干律师的看法哈，那我讲我的看法。因为这个父哈，父他本身有禀受的意思，就是秉持着，就是秉受着一种啊，他的一个责任，好，他的一个责任，好，那所谓税赋，税赋就是税收啊，好，赋税嘛，对不对？这个赋税的意思说，是大地所长出来的东西哈，他是有责任要让，他是有责任要有一些东西是要给政府。啊，是要给政府交税，叫赋税嘛。好，要给政府啊，给政府要干嘛？就运作啊，运作他的，你要有养兵，养这个部队啊，来保护这个国家，要养很多的人啊，来运作，你才有政府可以运作老百姓的事情啊。好，所以呢，这个赋呢，意思就是有一个他该有的责任，他本有的责任。所以可依世子赋，就是你要依着。我们佛弟子该有的本分事， 啊，他本来就要有的责任，本来就应该有的精神，啊，本来就要有个精神。那父本身有师父的意思，以前的诗词啊，啊，诗词师父哈、啊，作诗啊，吟诗作曲那个诗啊，但那个师父呢，是一条一条的师父啊，就是啊，他呢就是啊，在描述啊，描述一个事情，所以他指的意思是说，我们佛弟子本身的各一条一条的责任，每一条要注意的，我们呢都要一一的依教奉行。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这边。